我开始创作做书的时候，我是为了要在世界上留一点点东西给我的女儿。突然有一股非常强烈的欲望，我想要说一点什么，可是我不会，但是我要。原来创作这么难，同时创作这么美好。我的人物越来越小，而且都没有表情，我的画面充满了哀伤，我的世界一片黑白。我才懂得人生是确定是美丽的，但变幻无常更为美丽。
说话的人是吉米，就是那个台湾非常有名的绘本作家。梁咏琪和金城武主演的《向左走，向右走》就是改编自他的作品。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场听到他的声音，有一种台式的温柔。我想象当中他的说话风格和本人的气质也是这样子，小羞涩，带点忧伤。我不算他的粉丝，但是我很好奇他这样的气质从哪儿来的，他为什么能够画出森林里的秘密、微笑的鱼、地下铁、星空这么特别的绘本，写出这么有味道的故事。他经历过什么？他又是怎么思考的？如果你有跟我一样的好奇，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他在1月10号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一场演讲，我所热爱的创作。听完也许我们会有答案。
大家好，我是吉米。洪先生、蒙夫人、校长还有院长，大家好，我是吉米。我刚刚都要上台了，校长还拿书给我说叫我帮他签名。首先非常谢谢中文大学邀请我来演讲，那我想这是目前我去演讲过人数最多、场地最大、设备最好的地方。我非常的紧张，因为演讲这么多人，不晓得眼睛要看向哪里。我今天用大概50-60分钟的时间来跟大家介绍吉米为什么会变成吉米，为什么绘本会变成我的工作。我并不是一个在年轻时候就是一个文艺青年，或是有很棒的才华被看到，我不是一个这样的人。我是一个一直是躲在角落羡慕别人的一个人。那从小的可能有一些画图的才华，可是哪个小朋友不是很会画画呢？哪个小朋友不是在每本书的后面前面都做很多涂鸦？尤其是在我们华人的社会里面，爸爸妈妈可能希望小孩会有一点才华，可是希望他不要靠他这点才华为生。所以可能送他去学音乐是要培养他的气质，送他去画画只是要让他也多一点气质，可是千万不要把这个气质扩张得太大。所以呢，我也是一个会画画的人，可是并没有被栽培，而且在那个年代一般来说并不是那么富裕，所以从来不晓得世界上有这么多跟美、跟创作、跟艺术有关的工作，是全然不知晓。所以呢，国小就是画图念书，等到上了国中之后呢，慢慢学音乐、学画图的时间又更少。但是我在国中的时候就第一，国一的时候就去参加了全校的写生比赛，我就得了第一名。然后国二的时候又去参加比赛，就得了第二名。然后国三的时候就第三名。然后等到上了高中呢，根本没有机会去学画画，因为高中就，我想台北跟香港或是新加坡所有地方都一样，是所有的这些课程都会去学更重要的英文、数学，所以你从来不晓得画画可以干什么，而且我也没有雄心壮志说我想要去做一个伟大的创作者，因为我不知道未来在哪里。但是因缘际会是我在高三的时候，我们班我是念乙组的，那高三下学的时候，我们班突然有一个学生从丙组，就是要从医学院转到我们 文组来，他坐在我旁边，我就问他说，哎，为什么你不是念丙组，为什么啊？我不知道讲丙组大家听不懂，反正就是要念医学的方面，为什么转到念文的方面？他说他想要念美术系。我到高三下学期才知道说，有美术系可以念啊。因为我一直是个很迷糊的小孩，我从来不晓得，我从来没有去追求什么科学的探讨。那念美术系要除了学科之外还要干嘛？他说要学素描，要学国画，要学水彩，还要书法。我说啊，可是我只剩下三个月，我怎么办？我赶忙回去跟我爸爸说，我要考美术系。那我们是一个很贫乏的家庭，所以我们家没有接触艺文的这种传统，所以爸爸不知道要带我去哪里学，他就想到他的同学的儿子在念师大美术系，就带我去找那位同学。所以我是跟着我的爸爸去到师范大学的门口去看一位毕业生，然后说你可不可以教我儿子画素描。然后这位毕业生说他没有空，可是他的老师可以教我。于是我就去到了一个年纪非常大的画家的家里学素描，画了三个月我就上考场了。但是我非常非常幸运，是我在那个老师的那边画了三个月，每天的石膏像就是我考试出来的那个石膏像。大家不要笑得太快，因为我当时跟各位一样那么得意的笑，说我的天哪，怎么会这么幸运呢？结果等到大学成绩放榜出来后，我发现我的学科分数刚好只能上文化大学，我的数科也刚好低空过关。可是等到我真正进入大学之后，就是我非常自卑的开始，因为我才发现班上所有人的程度非常的好，因为他们已经努力的学习了两年三年，然后我最得意的那个石膏像我是全班最低分。可是上天怜悯我，希望我今天可以站在这边跟大家演讲，所以我的水彩我的书法都考了非常非常的高分。所以就是有学的考得很烂，没有学的考得很棒，所以台湾的教育制度是需要好好的检讨一下。这样因缘际会我就上了艺术系，可是等要分班的时候，我就乖乖的去念设计组，因为会素描功力很好的都会去念纯艺术或是念国画组，但只有这种比较世俗的功课不是很好的技术很烂的就只好去选设计组。但是我去设计组的时候，我发现我在设计方面又念得非常轻松，就得到很多老师的赞赏，然后就这样大学毕业了，然后去当兵，然后就出来找工作，就进了台湾的广告公司。那个年代30年前，那个年代是台湾整个广告起飞的时候，所以广告公司就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但是我在大学毕业后我还是不会画图，虽然人家说你念美术系，可是事实上学生都在玩，尤其像我们这种功力不好的根本不会花太多时间在学习。可是我进了广告公司之后，我突然不知道为什么我很想要用自己画的图去变成一个广告，因为当年可能看到很多日本的广告用了很多日本的插画家，或是画得很丑的，像现在不能这样讲，很有个性的图，但是就被使用或欣赏。所以当时我想说，我设计一个广告要经过客户同意之后，我要去找，比方说我要去找林志玲，那我还要帮他配那个等级的发型设计师，我还要找一流的摄影，我还要找服装，我还要找道具，过程非常的麻烦。所以我是个很偷懒的人，我想说可不可能就我在办公室里画一画就可以做成一张广告。我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开始学画插画。可是学纯艺术有很多人在教油画，怎么样做油画，怎么样做雕塑，怎么样画国画，可 可是没有人在教怎么样画插画或是漫画，所以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开始很强烈的想要去表现这方面的能力。我开始拿个本子，每天就乱画，每天乱画乱画，这样慢慢累积下来，有一天我就开始有一种发表的欲望。当然那时候我确实用了我画插画的方式去做了一些广告，然后很便宜形式的得到了一些广告的奖项。我不知道为什么人就会有这么贪心的欲望，说我画了这么多，可不可能被更多人看到。那当时我的一位好的同事是一个牡羊座的，牡羊座的很冲动又很有正义感。有一天这个牡羊座就说，你可不可以把你的草图借我。我说好啊，拿去啊。结果当天他就拿了那个我的草图跑到了台北的皇冠出版社去找总编辑，说我没有跟你约，但是很不好意思，但是我有个朋友他很喜欢画图，他很想在皇冠的杂志上画图，你可不可以给他一个机会。平常人会做这样事吗？不会。可是牡羊座的好朋友会，他就去了。所以我就接到皇冠出版社的电话，说某某人，我你有人推荐你，那你可以带你的作品来看。所以我当时就带了很大包小包的东西去到一家出版社，然后给他们看。我已经忘记那细节了，反正结论是我可以帮他们画图，我非常的高兴。于是我就开始帮很多大作家，我毕恭毕敬地画了我的图，然后登出来，然后非常的得意。可是等到我领到稿费的时候，我就想，我的天哪，怎么会这么少呢？原来画一张图的价钱这么样的低，于是我就突然失去了在杂志上画图的热情，可见我是多么功利的人。然后我就这样子继续上班，然后继续跳槽，然后不断的换工作，然后不断的加薪，然后不断的有表现，但同时我还是不断的在我的本子里涂鸦。那因缘际会，我又有一次在街上，怎么会有那么多奇特的事呢？我在街上遇到一个出版社的编，也是皇冠出版社的编辑，他就问我说，要不要来帮小野先生画插图。就是小野先生是在我们台湾一个非常畅销的作家，于是我就开始帮他画插图。因为是畅销作家，所以我画的一些小图呢就被很多报纸看到，然后接下来就有很多的报纸开始打电话给我，说请我帮他们画插图。所以我就是被很多很多的稿约逼着去练习画图。那我对画插画并没有非常高远的欲望跟奢求，我只要赚一点钱就好了，所以每天都没有压力的就乱画乱画乱画。可是人又很怪，就是当你工作十几年之后，你突然觉得压力好大，原来你这么讨厌跟客户开会，原来你这么不善于跟同事协调，原来你那么讨厌去带领新的同事。所以慢慢我就很想要辞职，可是呢又很舍不得已经在广告公司12年的资历跟薪水。然后当时我想现在也是一样，广告圈的人非常喜欢算命。我有个同事就去算了她跟她男朋友的关系，然后就回来说好准好准好准。于是我在一个下着湿冷的夜晚的台北的冬季，就走进了行天宫的地下道去算命。然后他就叫我算，我就说我要来问事业，他就说好，来生辰八字写一写，然后就拨几粒米，就这样撇来撇去就开始算了。他说你不要再寄人篱下了，接下来就可以独当一面，然后1995年你就可以平步青云，然后这个工作会做很久，然后你不要再靠别人。天啊，好快乐哦。我是1993年去算的命，然后 过完年我们一定要领一个年终奖金嘛，所以领完年终奖金就跟我的老板说我不干了，而且非常了不起的，非常仿佛得到了神奇般的骄傲，说我不要做这个工作了，我要去创造我自己的事业。
他真的开始平步青云了吗？休息会儿回来继续听吉米讲故事。交错时间和空间，让每一段故事沉淀，用新闻的视角打量我们的世界，用文化的笔触勾勒城市的轮廓，
凡素素描时光，打开这本声音杂志，带你走进心灵的后花园。
欢迎回来素描时光，今天我们来听台湾著名的绘本作家吉米讲述他的创作人生。吉米说，算命坚定了他离开广告公司的决心。1994年，他放弃在广告圈积累12年的资历和薪水，自立门户。他有了难得的自由，不用再带领新人跟客户开会，跟同事协调。那一年，他接了很多在报纸和杂志画插图的工作，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只等1995年的到来。
结果1995年非常的准，1995年一到的刚过完农历春节没有几天，有一天早上醒来，我就发现我的右大腿剧烈的疼痛，非常的痛，然后痛的两天之后就失去了知觉，我不能走路，我必须拖着我的脚去送稿子，然后过一个礼拜之后他又神奇好了，然后我又继续画图，就这样周而复始，每个礼拜痛一次。所以中间我就去看了医生，医生就说哦，坐骨神经炎啊，骨刺啊或什么，然后要开刀。那我不想开刀，我又逃到别的医院，可是这个痛这个症状就是每个礼拜来一次。直到有一天我在街上遇到个同事，很久没见，他一看到我说你为什么脸色变那么难看，我说哦，真的吗，我觉得很不舒服哎。然后我从西医看到中医，中医又去看秘医，经常东看西看，都没有告诉我发生什么事。直到有一天我的太太陪我在去医院的途中，我几乎晕倒在路上，那时候我心里想说我要赶快去医院，我要赶快被打一针然后我就会好了，所以我就说我不去住院，我要马上去住院。所以我在1995年母亲节的前夕住进了荣总，台北的荣总医院急诊，然后当天就验血，验血出来后发现我的血液白血球太少，血红素太高之类的，反正就是非常怪异，所以他们就说你必须住院。我说太好了，我就是来住院的。其实我心里想说赶快把我打几针让我回去继续画画，因为1995年就是现在。可是第二天就来了一个指示说廖先生今天早上要做骨髓穿刺。我说什么是骨髓穿刺啊，但是当时就坐在轮椅，就第二天就很高兴的，也没有很高兴，可是坐轮椅还是蛮兴奋的。因为可以玩嘛，就滑到那个骨髓穿刺的地方，我就遇到一位非常美丽的脸色苍白的小姐也坐在那里，然后她看到我第一眼就说你要来做穿刺，我说对，她说你也得到血癌吗，我心里就圈圈叉叉，怎么这现在人这么美丽却这么不懂礼貌，然后我就被推进去了，然后就打了很多麻药在我的那个屁股后面，然后就做脊椎穿刺，非常非常的痛啊，然后就歇斯底里，然后可能也被打了镇定剂什么，我就被推回去了。等到我醒来的时候呢，发现有两个医生站在我的前面，我就躺在那边，医生两个医生就这样脸色非常的不好看， 好像有口难言。他们就说，廖先生，我们在检验报告出来，我发现在你的骨髓里面发现很不好的东西。然后因为有那个美少女的提示，而且我们又看琼瑶小说长大的，就说我得了癌症吗？你们为什么还笑得出来呢？医生说，是的，我在1995年的5月被证实我得了血癌，急性的。所以第二天他们就说，没有，当天就说，可不可以请你的家人立刻来医院检讨，讨论一下怎么，没有，检讨是我，讨论一下怎么治疗。那时候我已经放弃了，我就让我的妈妈，可怜的妈妈，可怜的爸爸，还有我可怜的太太，去跟医生讨论，我随便你们了。然后我第二天就开始打什么小红梅，就开始做化疗的治疗。我没有任何机会再离开医院去询问第二个医生他们是不是误诊或是怎样，我就开始治疗。然后接下来就跟演电影一样，非常非常的惨烈，非常非常的惨烈。所以我就经过了骨髓也配不到，放弃，然后就做化学治疗，然后就做了3次，做到10月。中间很悲惨的事就，以前讲到这边我就开始掉眼泪了。就是做了很多治疗，然后我当时完全的放弃。我是个非常懦弱的人，所以我每天都在医院哭。我每天都在医院哭，然后常常还想说，我怎么样可以做一些了断，我不想再过这么痛苦的化学治疗的日子，这不是1995年的事应该发生的事情。然后等到10月的时候，我跟医生，因为已经做完整个疗程了，我跟医生说我一定要出院，不出院我就会死在医院，然后医生都同意。可是我要离开医院的前一天，我打了一个喷嚏，居然整个墙壁都是血，可是我没有告诉医生。我没有告诉医生，我不要了，我不要再照 X 光，我不要再去检验有没有败血症，我不要再去打那个类固醇了，我就离开了医院。然后我就再也不敢回医院了。我记得我刚住院的那一个礼拜，我将眼睛一张开，花篮就这样从门口一直排到医院的大门。可是第二次第三次就再也没人理你了，也不是没人理你，因为你的状况就已经是别人无法问的事情。你住在一个什么无菌室隔离起来，然后有朋友来看你的时候，他们看到你他们都会掉眼泪，因为变得非常可怕。然后你必须每个进来的人都要消毒。好， anyway， 我讲了这么多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要讲我怎么样变成吉米。1995年我独当一面，不是吗？然后有医生，有护士，有太太完全的照顾，平步青云嘛。那还可以领那个癌症的保险给付，拿去付房贷，可是我一毛收入都没有，非常的惨烈。然后离开医院才是人生真正的恐惧开始，因为在医院的时候，只要发烧就来打针，只要感染就来治疗，所有的设备都为你准备，可是回家以后就是恐惧的开始。所以我接下来过一个非常非常恐惧的日子，一方面是身体，一方是生命，一方是金钱，完全掉到了谷底。然后1996年过去了，那时候我就开始吃素，然后每天练气功，然后吃有机食物，所有的时间都在练跟身体有关的东西。可是你心里是不相信的，不知道如何去相信，怎么会是我呢？唉，那就是我。然后呢，奇迹来了，就是报社的编辑又打电话来说，吉米，你可不可以画几张图啊？我说可以啊，要不然完全没有钱吃中药，因为中药好贵哦。 那个西药的时候，那时候台湾刚好有健保，然后我说我以前一天可以画五张或八张，可是现在大概八天或五天我才可以画一张给你，所以我慢慢的开始帮报纸画插图。以前的我呢是一个非常快乐无知幼稚不知天高地厚人，所以我可以给大家看看我没有生病以前画的作品。我的颜色非常的鲜艳，我的线条非常的跳动，又轻松又愉快又轻浮，然后我的颜色是多么的快乐，这是我以前的作品。可是等到我在荣总住完一年之后，我开始帮报纸画插图，当然类型也有变，是因为我开始就画一些副刊的图，然后我就会画出跟以前非常不一样的作品。这是我生病之后画的图，我觉得好渺小，我觉得我需要光，我的人物越来越小，而且都没有表情，我的画面充满了哀伤，我的世界一片黑白。可是编辑会打电话来说，吉米，好多人好喜欢你的作品哦，吉米你怎么会进步这么多，我好讶异哦。我说啊，原来画画一年没有画还会进步，我实在太神奇了。可是是我整个心情都变了，我变得遗失，我变得躲在后面的后面，然后我变得非常的渺小，然后我画出这样的作品。然后以前很多人会希望说，吉米你这么会画图，你要不要来出书，你可以来出书啊。我说我不会， 我没有创作的欲望，而且我非常的崇拜很多作家，我觉得我没那个能力，所以我就一直推别人说我不会做。可是当我生完病之后，还有一个出版社来找我说，吉米你要不要来把你的作品出一本书的时候，我答应他了。别人的创作都是因为才华洋溢，或是有一种话要跟世界说，所以非常的高兴。可是我非常的悲伤，因为我开始创作做书的时候，我是为了要在世界上留一点点东西给我的女儿，我是为了想说，好吧，可能活不过今年，活不过明年，那我把我的作品收集起来，让爱我的人、想念我的人，也许有一本本子，有一些我的作品可以欣赏。所以我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开始要去做创作。我在1997年跟出版社签了两本的合约，说第二年的8月要出版。等到1998年的春天开始的时候，我把这些作品收集起来，可是我没办法做书，因为太悲伤了。我写几个字我就会掉眼泪，我就会想到疾病，想到生死，想到恐惧，想到无助，我没有办法。但是我突然有一股非常强烈的欲望，我想要说一点什么，可是我不会，但是我要。我当时还有点任性，说我不管，因为反正我已经是个病人了，我已经没有什么机会了，所以我要出任何书都是我的事。所以在1998年的春天开始，我就坐在我的窗台上，开始把我的作品摊开，我开始一笔一画的去建构一本我的书。但是我不晓得去哪里，我也不晓得怎么样去做一本书的大纲，我不知道。我就是每天一张一笔一棵树一个线条的去画一个这样的东西，然后把我的感觉，把我哀伤的情绪渲染在图画里。而且我也不想要告诉读者什么，因为我不晓得读者在哪里，我只是好需要借着创作，借着所谓艺术或文学或是绘本绘画的这种艺术的力量来疏解我心里的恐惧。所以我终于在1998年神奇的完成了两本书，一本叫《森林里的秘密》，一本叫《微笑的雨》。然后当时台湾整个书市并没有所谓大人看的绘本书，因为绘本都是给小朋友看的，都是开本很大，主题非常的正确，然后色彩非常的鲜艳，然后放在儿童区。 那我当时想，我想要让更多跟我一样喜欢看图画的人能看到，于是我把我的书的尺寸加大，我的故事主题我就是画我要的东西，然后我把页数加大，尺寸缩小，我还让它放在平台被所有人看到。所以1998年我就出版了《森林里的秘密》跟《微笑语》，然后今天我要来朗诵《森林的秘密》给大家听，献给柔光，她是我的女儿，她当时1岁。森林里的秘密。星期三的下午，风在吹，我睡着了，白色的窗帘轻轻地飘了起来，毛毛兔来了，在窗外吹着口哨呼唤我。推开门，森林好安静，阳光好温柔，好久好久好久好久没有在森林里游荡了。毛毛兔说，可以开始了吗？我在树后点点头，他用力吹起了一个大喇叭，音乐跟小兔儿就一起蹦了出来，森林里弥漫着轻快的音乐，小兔和我在漂浮的枕木上一步步向前跳跃，树林向后倒退，树叶随风飞舞，我沉浸在悠扬的音符中，想起以前做过的梦。我在森林里藏了好多好多的秘密，有些秘密我也记不得了。天空开了一扇门，门的后面是什么？我看到了我遗失的梦，在黑暗中微微发着光。我们拜访神秘的地洞，温暖的小屋有着许多的故事。我们在草丛花间愉快地追逐，我跟我的梦一起嬉戏，我们飞了起来，迎着风向前飞驰，风吹乱了我的头发，我们穿过一朵又一朵的云，金光灿烂的夕阳把脸都烤红了，我看到了我的家。谢谢你毛毛兔，这个下午真好玩。星期三的下午，风在吹，我和我的梦都慢慢睡着了，毛毛兔没有跟我说再见就离开了。毛梦的城市好寂寞。星期四的下午，风在吹，白色的窗帘轻轻地飘了起来，这次是谁在窗外吹着口哨呼唤我？我想再做一个梦。故事说完了。我第一次做书，我不知道怎么做书，但是我要做书，于是我做了《森林里的秘密》。当时就靠在家里这样一笔一画的去度过疾病的恐惧跟死亡的阴影，而我从来不晓得图画里面泄露太多秘密。我当时画最后一张图，我当时只是觉得很好玩，可是多年以后我再看到这张图，我终于懂了，其实那就是当时生病的我。我可能抱着一个心爱的玩具，站在个苇枝上眺望远方，可是我不晓得要去哪里，我希望有远方可以眺望，但是我不知道，所以我画了一个有点神秘有点说不清楚的故事。但是非常幸运的，这本书一出来就得到当年最佳童书奖。给小朋友看这种书很伤脑筋啊。可是毛毛兔他要带领我去哪里？而这本书我会写出一句话，叫做没有梦的城市好寂寞，我也不知道，因为可能当时我没有梦，所以我非常非常的寂寞，但是我做了一本这样的书。而做完这本书之后，我又立刻做了另外一本书，叫《微笑的鱼》。我画了一个中年男子，一个寂寞的中年男子遇到一条鱼的故事。这个故事呢，以前我是根本不敢在演讲的场合朗读 因为我一读我就会泪崩，因为它是讲一个玻璃两个世界的故事。这个故事后来经过一群朋友，然后我们把它变成一个动画片，大概有10分钟，然后在2008年去参加了柏林影展，得到一个评审团的大奖。
在现场我们看了这段10分钟的视频，那它到底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吉米说他不敢当众朗诵，怕会泪奔。那既然看不到画面，我们就听着音乐，我来给大家读那段故事吧。我看见一条鱼，一条对我微笑的鱼，不管白天夜晚，每当我经过时，它总是摇摇摆摆地游向我，对我微笑。不管天晴天雨，它似乎都在等着我，等着我给它一个深情凝视的眼神。我想拥有这条鱼。我带着一条鱼，一条对我微笑的鱼回家。我对它说话，它摇一摇尾巴，对我微笑。我看电视到深夜，它无聊地吐了几个气泡，对我微笑。洗澡的时候，它眷恋地陪在我身边，对我微笑。它始终带着微笑的表情。我喜欢这条鱼。我拥有一条像狗一样忠心，像猫一样贴心，像爱人一样深情的鱼。我轻轻地亲吻我的鱼，晚安。我以为我和我的鱼都睡着了。我看见了一条鱼，一条发着绿光漂浮在屋中的我的鱼。它优雅地在空中漂浮，我在它身后慌忙追赶，不害怕失去我的鱼。我跟着一条发着绿光的鱼游荡在午夜的街头。都市里的每一个人都睡着了吗？他们正在做着美梦吗？好久没有抬头看天上的月亮，忘了怎么跟星星许愿了。我想起了年少时熟悉的舞步，不自觉地跳了一段小舞。树林里真适合玩躲猫猫的游戏，而我的朋友都躲到哪儿去了呢？清晨的露水把裤管都沾湿了，草原中还有着千奇百怪的小昆虫吧。我看见一条发着绿光的鱼悠悠地飘向海洋。我们一同跃入澄净清冷的海水，我和我的鱼在海洋中快乐地嬉游。仰式、蝶式、蛙式、自由式、花式，还有狗爬式。我像一条鱼，自由自在地在大海中游来游去，才发现我也是一条被囚禁在大鱼缸中的小鱼。我怎么努力挣扎，也游不出这透明的界限。我看见一条鱼，一条发着绿光漂浮在空中的鱼。它摇着尾巴，依然带着微笑的表情。它的微笑忽然让我感到忧伤。我无法拥有这条鱼，这条像狗一样忠心，像猫一样贴心，像爱人一样深情的鱼。经过老桥时，想起年少时爱唱的一首歌，情不自禁地在车中轻轻地哼了起来。我送一条鱼回家，回到真正的家。它摇着尾巴滑入一望无际的蓝色大海。这次我真的睡着了，我轻轻地亲吻我的鱼。我看见一条鱼，一条平凡无奇被困在我家中的小鱼。
我曾去过一个地方，却不曾从那个地方回来，因为我知道应该
其实《微笑的鱼》获得柏林展儿童竞赛的评审团特别奖应该是在2006年，不是2008年，吉米得奖太多，估计是他记错了。当时大会给《微笑的鱼》获奖理由是清新、简单、美丽，影片唤起我们敞开心胸，如果能给别人自由，自己也能获得自由。这部电影无论什么年纪的人看了都会被感动。吉米说画《微笑的鱼》的时候是他人生最黑暗的时候。我以前也看过他写的一些文章，他说呢，一开始他对画里的任何小人都没有投入情感，他们只是他赚钱谋生的工具，他就像是一个脸色苍白冷血无情的驯兽师，挥舞着皮鞭日夜鞭打训练他们，期待他们表现出众，可以早日的把他们推上表演的舞台，获取掌声，为他赚钱。他从没有觉得必须对他们付出任何的关爱，他们是他们，我是我。直到有一天他累得病了，他病得很重，躺在医院与世界隔离，跟生死搏斗好长一段时间，他下不了床，哪里都不能去。看到窗外飘动的白云，艳丽的落日，甚至是偶尔停住窗台的寻常鸽子，都会让他忍不住激动掉泪。他体会到身不由己的悲哀，他开始疯狂思念他的小人。当他身体日渐好转，不再哭泣的时候，他就开始为他们编写故事，同时也编入他自己的心情。微笑的鱼就是他跟他的小人在这段生命重生的日子里所共同创作出的一个浪漫奇情而且温馨感人的故事。最后他们已变成了他，而他也变成了他们。吉米说他回头看这些作品还是很感动，因为他已经回不去了，回不去一个这么简单的故事，他现在要画更加复杂的作品。他说呢，创作的神奇的地方呢，并不是年纪越大经验越多作品就更好，创作呢是反反复复的前进，是不断的被击倒又站起来，这样才可能有更多的机会。好，我们先来听首歌吧，知多少，回头继续听吉米的演讲。
看似画笔的树梢天涂成蓝色调，莫非用眼泪做颜料，画一道彩虹会更好。看那朵云像不像白色羽毛，堆积在空中舍不得飘，是我原地喧扰，让它有空时瞧一瞧。等的人，等待中花落知多少，经不起岁月动摇。想的人，感伤的日落知多少，这世界上有些梦没在永远，我不懂。
交错时间和空间，让每一段故事沉淀，用新闻的视角打量我们的世界，用文化的笔触勾勒城市的轮廓。
凡素素描时光，打开这本声音杂志，带你走进心灵的后花园。
欢迎回来，我是凡素，今天一起来听台湾著名的绘本作家吉米的演讲。接近尾声呢，吉米终于谈到了他的那本经典之作《向左走，向右走》。我觉得这段是他演讲最精彩的部分，来听听。
画面上大家看到向左走，向右走，可能是香港朋友，或是大陆的朋友，或是全世界其他地方人认识吉米的第一本书。大家都看到一个爱情的故事， 可是我的心里它不是一个爱情的故事。我在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有很多的挣扎，因为我在那样生病的状况，怎么还有力气谈情说爱呢？可是我一直问说，为什么我想画这个故事？我直到这整本书画完之后，我看到辛波斯卡的诗，然后这首诗我之前已经念过，但是以前都一点感觉没有。等到我画完这本书之后，我想来找一个开头，我翻开辛波斯卡的诗，发现他写了一句话，他们彼此深信是瞬间迸发的热情让他们相遇，这样的确定是美丽的，但变幻无常更为美丽。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我经过那几年的生病，然后慢慢开始创作，我才懂得人生是确定是美丽的，但变幻无常更为美丽。而唯有在当你比较好的时候，你才有能力去回过头看，为什么我想画一个这样变幻无常的美丽。所以大家会觉得这个女主角是世界上最悲惨的，这个男主角是世界上最伤心的，所以每个人都放大了自己的哀愁跟忧伤，就像我当年生病一样，我觉得我是全世界最倒霉最衰的一个人。可是有一天一想，如果有一只小鸟飞过荣总的上空，医院的上空，它根本看不到你的忧伤，它只是看整栋楼的人躺在那里。所以每个人都扩大了自己，就像男主角与女主角，人生都是龙套。所以当我把这个故事的背景说出来，是不是变得更不美了？可是还好有金城武，还好有梁咏琪，还好他们去编辑一个美丽的故事，所以让这个故事让更多人看到。生命多么奇特啊，我就画一个这样的故事，一个大家觉得都是爱情的故事，可是当大家听到我之前的原因，就知道每个故事都有好多好多的忧伤。真好，我可以掩盖我的忧伤，同时治疗我的恐惧，而创造出一个让大家愉快的画面。所以我在两年之内就做了《森林的秘密》《微笑的雨》《向左走向右走》，更可怕的是同年我又做了一本《月亮忘记了》。有那么高的创作能量，可是却造成我心里很大的负担，因为那时候很多人都说，哇塞，这个人怎么出这么多书啊，是来混的，或是很多人觉得说这么高的创作量品质一定很不好。我当时确实也有这样被击倒过，觉得可是他们不了解我累积了40年创作的欲望就在那一两年开始迸发，所以他们不能够理解一个创作力非常强大的时候是连作者也无法想象的。而今我要回头再找寻那个创作的能量已经找不到了。所以各位年轻的朋友，当你有很高的创作的能力的时候，你就尽量去做，你就赶快去做，你不要去听别人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你要相信你自己。很多年轻朋友会问我说，那吉米，那要怎么样创作？我要在这边引用一下村上春树的话，他说第一个要做创作，就是第一个你要有基本的才华。就像我想去打篮球，我可以吗？我不可以。你想要去唱歌，可是你五音不全，你可以吗？或是你想要当个偶像，你长得不好，那真的是有待努力。这是个很残忍的，但是你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创作才华。因为我是40岁才开始发现，我是经过了病魔的摧残之后才发现，哦，原来我可以创作。所以很多朋友说，那很好啊，那我再等到40岁我再来开始。而那些说这个话的人，他现在已经可能45岁了，他还是没有创作。所以如果你想创作，请你开始。第二个，你要专注，你要专注。这些话讲起来很简单，可是实在是太不容易了。你要专注，因为 我遇到非常多年轻的朋友，他又会导戏，他又会唱歌，他会写诗，他还会画画，最糟糕他还有运动健将，他什么都好。可是他如果不专注的话可能很难，因为很多东西是要非常专注的。第三个是你要持续，你可能做一本书很厉害，可是我们需要你做更多的书，你要做了很多很多很多之后，你才知道原来创作这么难，同时创作这么美好。所以你要基本的布拉布拉布拉，第二个你要专注，第三个你要持续，而第四个是你要开始，你要马上开始，你要开始走进一个创作的领域。但是我现在做了45本，我还是好痛苦哦，我还是好挫败，我还是常常非常的焦虑，而且越来越难。我希望我可以继续持续努力，我这样一直告诉我自己。就像我会有一个偶像是台湾的林怀民老师，我每次在很挫败的时候我都想说啊，那林老师也是一直在努力，已经40年了，他在专注，所以我赶快低头继续努力。我希望我可以继续去做一些作品，虽然我曾经很想逃，虽然我常常很失败的，很沮丧的，有时候还做到快忧郁，可是没有办法，因为向左走向右走是最先带领吉米被其他国家认识。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蛮感动的事，在这么地方讲有点不好意思，但是我还是要讲，就是我上个月去墨西哥参加一个书展，瓜达拉哈拉的书展，那是西班牙语文系的一个最大的书展。我们可能在台湾或者是香港可能都很少人去参与那个市场，但是书展基金会的主席邀请我，其实他最想邀请的不是我了，他最想邀请的是李安了。可是李安没空，所以我就去了。因为我在西班牙出了有大概有18本的翻译的书，然后我在现场就遇到了，有一个签书会，就遇到了阿根廷的、墨西哥的、秘鲁的、西班牙的很多国家的人来给我签书。然后有一个阿根廷的教授就说，吉米，你绝对不会相信，就是在那么遥远的地方有一天书店突然出现一本你的书，没有任何宣传，没有任何评论，没有任何人知道，就悄悄的上市，然后有一个人看到了，他很喜欢，就介绍给另外一个人看到，另外一个人又介绍给另外一个人看到，所以我在阿根廷有非常非常多的粉丝。我不知道，他说你一定要来阿根廷看看，我好感动哦，我感动是好像唯有书才有这样神奇的力量，它可以把你的作品从东方带到西方，从西方带到南美，而你根本不晓得你的读者在哪里，可是故事可以把我们带去。谢谢香港中文大学等了我10年，非常非常的谢谢大家，今天演讲就到此结束。
我觉得中文大学等他这10年也是值得的吧。中大呢，在10年前就向他发出过邀请，希望他能来演讲，但是一直没有缘分促成。那天的演讲呢，还有个插曲，在问答环节，中大的校长沈祖尧也争取到一个机会。沈校长呢，他是医生，他问吉米，他说：“是不是人生要经历痛苦才能有特别大的转变？我们应该怎么样面对痛苦和疾病？”这显然呢不是一个非常容易或者说三言两语就能够回答的。吉米说呢，他不是想要创作才去找到痛苦，可是呢如果没有经过那样的过程，吉米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们无法选择，只能面对，遇到了就是遇到了，因为这样他更能理解不确定的美丽。其实从吉米现场的反应来看呢，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很善言辞的人， 但也许正是因为这点，他会显得更加的细腻和敏感，也让他的创作可以如他所说的持久的专注。吉米说过，他创作的开始呢，都只是为了好玩，好玩的画面，好玩的情节，好玩的巧合，好玩的结束。所以呢，他给想要创作的朋友四大意见之余，我觉得可能还有一点遗漏，那就是单纯。吉米说，他画好玩的故事，没有任何的企图心。好，最后来听一首歌曲，《向左走，向右走》里面的主题歌，梁咏琪演唱。那如果你喜欢或者不喜欢这期节目呢，都可以在微博里面告诉我，搜索凤凰 U-Radio 中横线繁素吧。好，祝你周末愉快，下期再见，也祝 U-Radio 两周岁生日快乐，2014我们一起加油。
在相遇的城市迷失之前，寻找一张似曾相识的脸，握在手中的风筝断了线，是因为我寂寞你才出现，还是你的存在让我自怜？缘分走过我身边，变成大陆极遥远的流言，甜蜜在梦幻的一瞬间，留下了真实的思念。一段情就能连接两个人的天，一条路就能让两个人刹那之间命运都改变，只要愿意相信就能相见，一滴泪就能挡住两个人的天，模糊我的视线，呼唤着你名字，从起点回到原点，两条平行线总有交汇的一天。先让我改变，一个巧合的意外变成一场最执着的迷恋，甜蜜在梦幻的一瞬间，留下了真实的思念。一段情就能连起两个人的天，一条路就能让两个人刹那之间相信就能相见，一滴泪就能挡住两个人的天，模糊我的视线，呼唤着你名字，从起点回到原点，两条平行线总有交汇的一天，一滴泪就能挡住两个人的天，着你名字，从起点回到原点，两条平行线总有交汇。